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11章17节到44节。11章17节到44节。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便给他们说，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因为你们说我仰赖贝尔泽布驱魔，如果我仰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弟们是仰赖谁来驱魔呢？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是仰赖天主的手指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几时壮士佩戴武器，看守自己的宅舍，他的财产必能安全。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必定会把他所依赖的一切器械都夺去，而瓜分他的赃物。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邪魔从人身上出去之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个屋里去。他来到之后，看见里边已经打扫清洁，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个人后来的处境比先前也就更坏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怀过你的胎以及你所吸吮过的乳房是有福的。耶稣却说，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群众集合起来的时候，耶稣开始说，这一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要求征兆，除了约纳的征兆之外，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将来人子为这一个世代也是这样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的时候，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来听撒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尼尼微人在审判的时候，将同这一代的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没有人点灯放在轿中，或是置于斗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光明。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几时你的眼睛纯洁，你全身就光明，但是如果邪恶，你全身就黑暗。为此你要小心，不要叫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丝毫没有黑暗的地方，一切必要光明，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餐。耶稣进去便入了席。那个法利赛人一看见，就怪异耶稣饭前不先洗手。但是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的心中却满是劫掠跟邪恶。糊涂人呐、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
哇哦哇哦哇哦，小孩的哭声，如果在座的有人经验到有当爸爸的经验，听到婴儿落地的哭声，带来是非常的喜悦，因为这个哭声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个人则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作为一个修道人，没有机会去体验第一次当爸爸的这样的一种喜乐。 不过呢，我自己有这样一个嗜好，我喜欢种菜。那种菜的经验里面，首先呢要准备这个菜圃，把石头杂草都把它除掉，然后松土，如果可能的话呢，松土之后呢加一点肥料，然后就撒种子。撒种子之后，看不同的种子，有时候上面还要铺一层细细的这个土，然后再浇水。在种菜的过程当中，蛮高兴的一刻是发现种子开始发芽了。种子发芽的那一刻，看到真的有希望，有生命力在。然后看这个蔬菜一成长，长长。然后到了可以这个收割的时候采起来，然后到厨房下去下菜吃到嘴里，那真是非常的满足，非常的高兴。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是一种生命的蜕变。拉撒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后来他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临在，重新叫他复活起来。耶稣基督来，他愿意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新的一个生命。前一阵子在报纸《自由时报》，他登载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瑞典莲娜用脚飞翔。他报道的是一位来台湾访问的一位瑞典的一位小姐，他在文章中提到，人生的快乐不在于双手，而是在于心中是否有爱。他是一个残废的人，出生就缺手而且瘸脚，虽然如此呢，他的生命不被他自己的残废所打败，他开始学游泳，学编织，19岁学开车，学做菜，又学弹琴。他15岁之后成为瑞典的国家游泳的代表队，18岁破世界杯的纪录，那19岁拿到自己的驾照。他愿意以他自己的故事来勉励所有的台湾的这个民众，真的走出自己生命的阴霾，努力的去面对生活的难处，而不被这些困难所打倒。在他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真的让人感受到生命。虽然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可他却成为一位残障的声乐家，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不断的在展现。后来我看到另外一篇报道，是台北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追思一位无语的良师。这位老师呢，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位去世的人，家属呢，将他的遗体捐出来，给台北的医学院作为教学的使用。那台北医学院就邀请他们的家属出席这样的一个追思纪念会。文章当中提到，真的是捐出遗体，这种大爱，老师学校们他们都非常的感念。因为真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教学用的这样的一个遗体，然而这个家属他们真的愿意将他们爱的这样一个亲人，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让生命继续的存在着，透过器官的这种见证，让他们亲爱的这个家人 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存在。我记得在念神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蒙特罗的耶稣》，是一部话语片，片中这一位主角他演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故事。后来在这个演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一些意外，这个主角他从十字架被碰到摔到地面了，脑部受伤，最后呢没有办法急救了，已经枉然了。然后跟他一起拍这部戏的朋友们就签名，愿意将他的器官捐出来。那么在影片当中就拍到他把他的眼角膜被送到，用飞机送到某一个国家。那别人一位老先生因为这样收到他的眼角膜，眼睛就可以看得见。他心脏呢又被捐到另外一个急需要这个换心的一个病人。当中呢有一段医生跟这位换心手术的病人的对话。医生跟他说，你看你现在是五六十岁的人，可是你的心脏是三十几岁的一个心脏。那先生听了非常的高兴。在这片子里面真的提到生命以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虽然表面上看到的是这个主角他死了，可是透过器官的捐赠、眼角膜、心脏等等，他的生命事实上是不断的在持续的。报纸最近也在报道有所谓的性骚扰的事件，其实人的有性方面的欲望是最自然不过了，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这性方面的需求。然而面对性方面的需求，必须透过负责而亲密的行为，才能够真的达到性欲愿意表达的。它愿意帮助男女双方透过这样的负责而亲密的方式来表达彼此深深的爱，并对新的生命持着开放的态度。如果不是如此，只是一昧的为了随从欲望、满足欲望，那么所带来的呢，只是一时的快乐，而不是真正的生命的一种满足。在今天福音里我们所听到的，拉撒路死了，可是耶稣的灵在让他的生命再次展现出来。活在21世纪的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从历史的回顾，拉撒路后来也死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在生命当中经历过死亡。唯一一直在我们当中活的是耶稣基督的神，他的神、他的圣灵一直活在我们当中。所以为了要能够有生命的话呢，我们必须进一步的不只是追求肉体生命的延伸，而是要进一步的跟圣神配合，圣神来生活。如果我们违背圣神，最后导致的是毁灭，导致的是死亡。刚我们提到，如果我们要真的有新的一个生命，必须要随从圣神，而不是随从人的欲望。因为只是随从人的欲望，追求一时的快感，最后是导致死亡，导致毁灭，成为一时快感的奴隶。唯有配合着圣神，才能够导向生命。有人说生命的蜕变就好像是小鸡一样，当母鸡下蛋的时候是生命的第一个生命的开始，可是当母鸡孵蛋到达一段时间的时候，小鸡破壳而出， 这是第二次的一个诞生，也是一个生命的真正的蜕变。在我个人人生的经验里面，尤其在修道生活当中，升了执事，后来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实习，参加当地的临床牧官的课程。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有比较深的、真诚的、真实的跟同学们交往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春。后来我到了巴西，巴西回到台湾之前，我路过印度，在那边参加另外一个课程，也在跟那边的学员互动当中，因为我经验到生命当中的第二春。这些深刻的经验都让我感受到生命再一次的蜕变，好像在平淡的生活当中看到新的一个希望，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菲律宾的经验，当时真的考虑是不是还要继续竞夺，可是透过这样的经验，一看到新的一个可能性。在印度的经验让我重新的来看如何在失夺的生活当中看到有新的一个意义，新的一个价值。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应该只为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而感到满足，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诞生，不断的日复一日的在诞生，每时每刻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把握住那些密度比较强的时刻，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展现，再一次的绽放出它英勇的光芒。在今年的复活节，我们看到教堂里面有不少的人接受洗礼，他们愿意放下世俗的价值观，追求名，追求利，而愿意来接受福音所提供的价值观，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精神，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透过领受洗礼，领受圣神，也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他们愿意开始来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愿意真的对圣神开放，愿意对生命的可能性来开放。看看台湾的社会，真的自杀的风潮，我们不难碰触到有些人真的对人生充满着灰色的思想，为他们来讲没有明天，没有将来，他们真的需要有人给他们希望，也带给他们关怀，带给他们爱，带给他们光明。聆听今天的福音，也听了刚刚所举的这些的例子，如果一位残障的人他不被残障所打倒，成为一位残障的声乐家，不仅如此，他走出自己生命的有限，开始来跟别人分享他的生命，也应邀请别人走出他们自己生命的限度，开始展现出生命的光芒跟美丽。也听到家属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看到透过捐赠家人的这个遗体作为教学之用，让亲人的生命以另外一个方式继续的延伸下去。福音里面耶稣复活了拉扎路，师父在告诉我们新的生命如何能够透过我们的开放，我们的分享，让他以新的面貌配合着圣神再次的能够展现下去。让我们聆听了今天的福音，勉励自己不断的随从耶稣基督的圣神的领导来生活， 远离那使我们导致上网的坟墓，一时的快感，追求那一时的享受名利，而是真的能够迈向永生，接受耶稣基督的价值观，而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随从天主的神去生活，去进入一个崭新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在聆听今天福音之后，以这样的精神，如同耶稣基督一样，随从圣神的引导，用我们的生命来给人带来希望，用我们生命的蜕变开展我们人生的第二春。